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何晨星，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来介绍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神学家，是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在前两集我们讲到马丁路德去奥古斯丁修道院，他希望过敬虔的生活来远离罪，得到永生，但是他对自己万分的失望，但他从圣经中找到了希望。我们一起来听马丁路德的故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诗篇18第16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1510年，他奉派赴罗马做7修院的代表觐见教皇，这也是神所安排的，使他可以熟识罗马的情形。他满以为罗马乃是圣洁的中心，从威腾堡出发，南行越过亚尔卑斯山，刚下到意大利就发现惊人的丑事。在波河边，彭尼迪克派的富贵修院招待这个穷修士，修院的富丽堂皇，衣着的华贵和饮食的精致，使路德十分不解。云石、丝绸和奢侈给予威腾堡修院的穷修士何等的讽刺，他起初闭口不言，等到周五看见满桌肉食，就说教会和教皇岂不进食这些东西吗？彭尼迪克派的修士大为不满，何来一个未开化的德国人胆敢责备他们？路德坚持不可，或竟准备公布这种不轨行为，使他们觉得灭口为妙。幸得私婚暗中警告，速即离去，得以免死。当他抵伯罗拿，就害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当万念俱灰之时，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照亮了他，使他重新得力，不久继续他的路程。在意大利炎热之下，长途旅行终于到达七山之城。当他瞥见世界之后，永远之城时，他的心何等兴奋，双膝跪下说，圣罗马，我要向你致敬。他足见古罗马帝国的废墟，遍访各礼拜堂，相信一切所听见的，虔诚地奉行各种圣规，自念何等可惜父母尚在世间，不然我可用弥撒、祷告和许多善行超度他们，脱离炼狱之火。他虽然已经得蒙光照，他的悟性还未全部脱离黑暗，他的心已经悔改，他的心思尚未更新，他有信和爱，还缺少知识。要脱出数世纪的黑暗岂是容易，但是他在罗马看见神父们的不虔不敬，修士不分高低都犯这种毛病。他满想教堂是坚固高贵的，不料发现他的门扉破损，围墙火焚。他看见教堂的荒废，心中彷徨非凡。他所理想的是圣洁，所看见的是亵渎。 他后来说，我们越近罗马，所遇见的败坏基督徒也越多。有句俗语这样说，首次赴罗马寻找恶汉，二次遇见恶汉，三次与恶汉结伴。可是现在人太聪明了，三次并作一次了。他最初竭力遵守罗马教所命令的赎罪方式，一日盼望得着教会所应许的免罪。他悲切地用双膝爬上比拉多的梯子，据说是神奇地由耶路撒冷迁来此地的。当他正在做着功德时，听见一个雷声从他心的深处发出，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已经两次临到他，如同神那里天使的声音一般，现在重新有力地向他发声。他在惊奇中站起，全身寒栗，自愧迷信之身，火速起来走避。这节经文在路德身上极有能力，真理常需反复申述才能发生正当效果。路德纵使对罗马书深有研究，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未如此清楚。现在他领悟，只有借着这个义，方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现在他举目仰望被钉的人子，从基督的手中接受神赐给罪人的恩典。在路德身上，这是一个转折人生的时期，拯救他脱离死亡恐惧的信心成了这人的中心神学。当他在比拉多梯子上听见保罗在十五世纪前向罗马居民所传的话语而站起身来之时，被罗马教所拘禁的真理同时站起，不再扑倒。让我们听路德自己怎样说，我虽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修士，但我的良心却充满搅挠苦恼，我当不起神的公义这句话，我不爱这位圣洁公义刑罚罪人的神，我暗中向他生气，因他以律法和人生艰困打搅我们这些被原罪所毁的可怜罪人，并且更以福音来增加我们的苦恼。但当我借着神的灵，我认识罪人称义是本乎我主的白白恩怜，也因着相信，于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重生，犹如新人一般。我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走入神的乐园。从此我别具眼光来查考可爱的圣经，我阅读圣经，收集许多教导我关于属神工作的经句。过去我怎样厌恶神的公义，此时我开始宝贵并珍爱这些话，认识圣经中最甘甜安慰的话。真的，保罗的话成了我进乐园的大门。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主的爱如今》。
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 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诗篇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要追赶仇敌，并要追上他们。路德离别罗马，返回威腾堡，心中满了忧愁和愤怒。他嫌恶这座教皇大城，存着失望，转眼仰望圣经并神所应许的新生命。他脱离罗马，依附圣经，整个改教运动系于此举，是神不是人作了中心。史道比和选帝侯都十分重视他，这位总院长似乎预感将要临到世界的大事，不断推崇路德。某日来院把路德带到花园里，告诉他说：我的朋友，你现在必须做一个圣经博士。路德受惊之余再三推辞说：唯有圣灵才能使人成为神学博士。经受各方压力，路德终于屈服。1512年10月18日，他宣誓说：我势必全力保卫福音真理，翌日领神学博士衔。他现在是个圣经博士，而不是文学博士了。他的使命是专心研读圣经，而不是跟从人的遗传。他受大学侯君之托，奉皇帝教廷之名，慎重立誓，在神面前，从此时起要赤忠传扬生命之道。这个誓成了路德改教的呼召。他觉得良心上负有圣责，自由查考，而且勇敢传扬基督真理。当他后来看见全欧因着他所传扬的话震惊，罗马控诉，名人指摘，良心控告，群起攻击他，使他似乎摇动不知之时，他记起自己所立的誓，得以坚定不移。在危急中他说：我奉主名前进，我已将自己完全交托主手，他的旨意成功，谁求他叫我做博士呢？如是他立我的，他必支持我，否则若他后悔所行，让他贬斥我就是了。所以这个灾难并不吓倒我，我只求一件事，在他呼召我做的一切事上得蒙神的喜悦。另有一次他说：凡没有神的呼召而做事的，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我马丁路德是被逼做博士的，罗马教想阻止我履行职分，可是米已经看见结果如何，将来结局更惨。他 他们不刻保卫自己，奉神的名，我觉践踏猛狮，这个工作在我生时开路，在我死后成全。路德在教室里，在讲台上传扬相信耶稣基督的道，他的教训流布极大的亮光，尤其在讲台上，他像一般如饥如渴的学生显示神话语的丰富。据他著名的知己麦莱赏说，根据所有虔诚有学问人的判断，他那种解释圣经的方式简直如用新鲜的晨光照在黑暗中久眠的真理上。他指出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他驳斥当时盛行教会和学派的错误，说人是凭着自己的功德赚得赦罪的，是借着外面的修行得称义的，因此他引领人心归向神的儿子。犹如施洗约翰，他解释罪是怎样因着神的儿子白白得赦，他未曾修改仪式，反而忠心地护卫学门内的成规。可是他竭力使人明白悔改赦罪，相信安稳的基本真理。虔诚人深受这种真理的感动，有学问的人也欢喜领受。我们可以说，基督、使徒和先知现在从不洁的地窖里释放出来了。路德的教训带着权柄，因为他完全依靠圣经，同时他的生活又与所传的道相符。人知道这些讲论不单出于嘴唇，乃是出于里面，而且全部是实行的。当时在德国人民中间发生一件极骚扰的事，教会在地上开了一个大市场，从买者的成群结旅，卖者的叫喊戏谑，简直可以称为市墟。不同之点在于摆摊的人是修士，兜售之货是灵魂的得救。这些推销员坐了漂亮的马车，带了三个骑士，游历各地，生活阔绰奢华。走进城镇，先遣代表通知官长说，神与圣父的恩已抵门前了，立刻全城骚动。神父、修士、修女、议员、学生、商人，男女老幼都出来欢迎，各持点着的蜡烛，随着音乐钟声行进。交换敬礼后，行列向礼拜堂移进。教皇的恩玉放在鹅绒褥垫或金绣布帛上，当先开路，其次是卖赎罪券的首席商人，手执大型红色木质十字架，全体在唱歌、祷告、香火中前进，风琴奏乐，欢迎修士、商人和他的随从入教堂。他先把十字架置在祭坛前，挂上教会的文章，文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当地的圣品就得每日前来致敬。最引人注意的乃是执红十字架的修士，他身披多明尼派的修士衣，举动傲慢非凡，他的声音嘹亮，似乎充满力量。他是戴子耳，他走上讲台，用坚强的语气向群众述说赎罪券的价值。赎罪券是神最尊贵的礼物，这个十字架与耶稣基督所钉死的十字架有同等赎罪的功效。来吧，我要给你们盖印的证书，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没有什么罪能大过赎罪券所能赎的，连得罪圣母玛利亚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他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试想，每个致命罪，即认罪悔改后，你还得在今生或在炼狱苦行七年，你在一日内犯了多少致命罪，一周多少，一月多少，一年多少，一生又多少，这些罪简直无数，引起无限炼狱之火。现在靠着这些赎罪券，你可以此生一劳永逸，得着全部赦免，脱去所有刑罚。只有四种罪留给教皇裁决，其余一概可以宽免。 赎罪券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忏悔，神父、贵族、商人、妻子、少年、处女，你们独不闻已过的父母朋友在深渊底喊叫着，我们受到可怖的刑罚，只要些少的捐书就能拯救我们，你们有这力量却不肯给。钱在箱底嘎嘎作声之时，灵魂逃出炼狱，飞入天堂。愚昧粗笨的百姓啊，竟不晓得这种洪恩。现在天堂到处开门，为何抗拒不入呢？你准备何时进入呢？目前你可以救赎许多灵魂，应景无知的人啊，只要出12枚佛罗伦金币，就可救他们脱离炼狱，而你竟然如此忘恩不救。我对你们宣告，如果你只有一件外衣，也当剥去换钱，使你蒙恩主。我们的神不再统治，他将一切权柄都卸交教皇。你们可以知道为何圣主如此赐恩，这是为要重修圣彼得和圣保罗堂，使之举世无双。这个教会拥有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遗体，外加许多殉道者的尸体，这些圣体现在因着教堂目前建筑的情形，被雨淋、雹打、水浸、腐朽、受辱，这些圣体岂容长久陷泥泞中？演说结束时，他手指头前香，喝叫三声，带来，带来，带来，然后归到前香旁，在众百姓之前投下一块银钱，务使嘎嘎作声。演说完毕，赎罪券买卖正式成交，群众围集听舞者的身边，每人手执一块银钱，开始认罪。认罪完了，涌至贩卖摊，主卖人观察来人的衣饰形态，决定个人该付的数目，按着等级购买普通赎罪券。君王主教需付25枚德克金币，侯爵、院长付10枚德克，贵族高级神父和年俸达500，佛罗伦者付6枚，年入200佛罗伦者1枚，其他半枚。至于特种罪恶，戴子尔另有规定，多妻罪6枚德克，毒圣罪、伪证罪9枚，谋杀罪8枚，邪术罪2枚。下面乃是一张赎罪券的内容。某某，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你，因着他至圣的热情宽免你。我根据教廷所受的权力，解除你所遭受一切宗教上的谴责、审判和刑罚，并且宽恕你所犯任何月份的罪恶和过犯，不论大到何种程度，不管因何而生。即便留待我们至圣之父教皇和教廷裁决之罪，也一概赦免。我涂抹你在此时机可能招致的所有软弱丑行，我赦免你因此时机可能遭逢的一切惩罚，我重新恢复你，使你有分于教会的圣礼，我更新结合你与诸圣徒有交通，而且重行建立你在你当初受洗时所有的纯洁中。因此死期临到时，罪人所进入痛苦刑罚之门将向你关闭，而引入乐园之门要向你开启。你纵使多年不死，这恩存不变，直到死期来临。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专使修士戴子尔约翰亲属何等的放肆，巧妙地将谎言混杂在圣洁属灵的词句里。某萨克森贵人非常不满这种虚假，走进修士问他有权赦免异象罪否。戴兹尔达说，当然，我从教皇得着全权可以赦免这罪。贵人就说，好吧，我想在我敌人身上报一小仇，但不致危害他的生命。你若给我一张保证的赎罪券，我就给你10枚克朗。几经交涉， 最后决定30枚克朗代价。不久，修士离莱普西，贵人和侍从埋伏在树林内，等待兹尔经过，攻击他，把他稍微打一顿，劫去满载银钱的赎罪券箱。戴兹尔非常愤怒，上告法院，贵人出示他所签署的赎罪券，因此宣告无罪。他们常用赎罪券支付脚夫、旅馆和别种费用，依照当时情形开发赎罪券，或设4人，或设5人不等。这些救恩证券在旅馆和市场上流行，如同纸币一般。众百姓评论说，他们所讲的从头至尾光是付款而已。
靠着赎罪券真能赦免我们的罪吗？马丁路德看见因信称义真理如何一步步被神显明的。欢迎您收听马丁路德第4集。节目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不是我，是基督住我心。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耶稣救主是何等奇妙恩典，天上再美我一别无所求，我的喜乐，我的公义和平安，他爱不变，最深如今自由，我心深信耶稣是唯一盼望，我生命完全与主怜悯，真奇迹真奇妙，我高唱全是我，不是我，是基督主我心。虽长，我内心却不孤单，在我身边我救主必陪伴，我虽有难仍喜乐劳苦前行，软弱时候他大能必显彰，我心深信生。